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神就显明他拣选谁来亲近他，然后这个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可拉党和大贪亚比兰的身上。摩西警告他的会众说，你们要离开大贪亚比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摩西就在这样情境里面审判了神的百姓，而大贪亚比兰和可拉就在这里做了众人的警戒。当他们重新再回溯这一些经历的时候，这一批人是头一个被审判被消灭的人。所以特别的记载这里，叫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我们不是自己来取得属灵的地位权柄，在教会里面没有自己高抬自己的事情。如果主给你死而复活的经历，你就能够帮助别人，你就能做祭司，做大祭司来为神的儿女祷告。当你自己经过死亡的经历，当你匍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要把你高举，这岂不是新约里面一样说的话吗？我们若降卑，神就叫我们高升，这是属灵的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有应用的机会了。神的儿女要明白这些经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警戒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些事情中间，你看见神虽然是不得不审判，但是他的审判还是为着以色列人全体的益处。这些审判过去了，我们得到许许多多的教训和学习，叫我们不再犯。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是要做我们的鉴戒，从前的人他们所发生的事情是要做我们的鉴戒，就是指的这一类的事情。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开始40年的漂流，我相信那时候云柱也不在，火柱也不在了。昨天我太太考我一个问题，她说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所讲，民数记里面不是说云彩几时起行以色列人就要起行吗？云彩几时降落以色列人就扎营吗？有一个地方说到云彩起行说以色列人没有走，她以为她考得住我，问我是什么场合。我说很简单嘛，那一次就是米利暗长大麻风的时候，米利暗和亚伦摩西都是领导神的百姓的，但是他们中间一起侍奉的时候产生不和谐，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亚伦和米利暗就攻击他。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看见神的仆人不完全，他娶古实女子为妻的确不对，但是神知道他的仆人，并没有轮到亚伦和米利暗来指责他，所以米利暗长了大麻风，而云彩那时候离开。那么弟兄姊妹，你晓得如果那时候摩西下令我们跟随云彩走，米利暗就只有死在旷野，他一个人在旷野不能存活。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他只在营外关锁七天。哦，神的话说，如果你父亲吐你一口唾沫，你不是岂不是羞辱七天吗？所以就关在营外七天。等到七天过了以后，他们众人再接纳米利暗，再为着米利暗欢喜，他们重新回到营中。那么弟兄姊妹们，但是我相信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圣经里没有记载，神的引导无论去哪里都是一样，在旷野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需要，没有什么不同的，有云柱的引导等于没有引导一样。弟兄姊妹们，在旷野绕行的经历是非常痛苦的，兜来兜去不知道到哪里去。假如你做过生意你就知道，如果你做生意或者做买卖，人家给你兜圈子兜来兜去，从来兜不出一个路来，你想你是不是沮丧的要命，而且甚至要发疯了。弟兄姊妹们，这只是做生意，假如我们一生都是这样子，你想什么味道？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没有盼望，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结局非死不可，而且死在旷野里面，所不同就是死得早死得晚而已。那么弟兄姊妹，这说到什么？新约里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信神的，我们是和神的诸约之外，是局外人，在以色列的诸约，以色列神跟以色列人立了好多次约，但是每一次的约都是跟以色列人列的，跟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 我们是外邦人，和神的约无份无关，没有神，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我们才和神发生关系。所以新约和旧约大不相同。保罗就说到这件事情，因着以色列人的背叛，因着以色列人的背逆，救恩临到了外邦人，神在外邦人中间拣选那些有信心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做基督徒。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拣选没有比他们好，我们总要让神证明，神给我们机会，而且我们要证明这个信心是真的，经得起考验。怎么样经得起考验？我再说，天然的生命一次一次被淘汰，一次一次被淘汰，一次一次被淘汰，一直到属灵的生命成熟。刚才我说40年没有什么记载，也不完全准确的，是记载了一些事情，但所记载的就是记载他们一次一次死亡。我记得有一位弟兄跟我讲，我们讲民数记讲一件很特别的话，他说你们不要看神这么残忍，一批一批都死了，其实神在帮他们一个忙啊。啊，怎么叫帮他一个忙呢？如果这些人不死光的话，新的一代就不能进迦南了。所以神是帮他们忙。那么弟兄姊妹，假设讲到我们基督徒经历，神借着十字架除去我们肉体的行为，叫我们快快死，是对我们好还是对我们不好呢？你就知道了，原来是神恩待我们，叫我们出于天然生命的肉体情欲淫行各种败坏各种贪婪各种污秽都从我们里面死掉，死得干净，然后我们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那个生命性情有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没有人禁止，而这也是神愿意看见他儿女的光景，这一个才能我们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里面，这样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才是有份的，这样人才看我们真像基督徒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民数记所这里讲的经历跟我们新约是实在有关系。我们不要以为啊，接受一点十字架是痛苦，你不要完全想那个消极的事情，要想到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神把我身上的糠皮除去，神把我身上的渣滓除去，神把我里面那些不单纯的都除去，好叫我变得干净变得单纯变得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民数记所讲的事情，我们里面岂不都是这样子吗？我们许多的怨言，圣经里说他们在旷野里面十次试探我，向我发怨言，其实还不止了，讲完这个话他们又继续试探神，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把我们所说的话都记下来啊，每个人有一部留声机或者录音机听听的话，你自己都不好听不敢听啊。那么弟兄姊妹，我说这话不是指着别人说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哎呀，我的抱怨也是不少，如果神都纪念都录下音来放给我自己听，我跟你说我实在没有脸目，真是没有脸面。我们这件事情稍微遇见难处，有许多的怀疑，哦，人对我怎么样，人是不是冤枉了我，如何如何如何，结果发现不是那回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很多的抱怨，人如果要抱怨，没有哪一件事情不可以抱怨，实况就是如此，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假如你要抱怨，你不会找不愁找不到抱怨的地方，你不愁找不到抱怨的题目。所以美国人最极端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为了任何一件事情告任何一个人，所以律师生意最好。为什么？很多的抱怨嘛，你要抱怨哪里不可以抱怨呢？天然生命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要彻底认识天然生命的败坏，就从民数记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当我们这样一点点读下去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指头放在别人身上，放在我们自己身上才好。我们就说，哎呀，以色列人的表现跟我们一样，他们在旷野里没有水喝了，就又跟摩西争闹，他们在旷野里面觉得吃的玛纳味道太淡了，又要争闹，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争闹的，也没有哪一件事情摩西能够跟他们解决的，因为他们所抱怨所争闹都有道理的。但弟兄姊妹，神在这些事物里面掌管他们，神在这一些事物里面掌管。我们再读一段12节，也许我们读完这一段就不能再读了，时间不多了啊。26章12节怎么说？ 按着家族西面的众子，属尼姆利的有尼姆利族，属雅敏的有雅敏族，属雅金的有雅金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扫罗的有扫罗族。这就是西缅的各族，共有22200名。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的数目跟第一次数点的时候差了多少？差了不止一半，比一半还少。他们的数目在这里少掉了37000多。原来他们是59000，这里是只有22200名。为什么死了这么多？为什么西面的人数忽然一下死了这么多？啊，你就看这25章，临近迦南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25章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第9节，我们再 多读一节啊。第6节，我们从这里读好了。第6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服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里解释，我再说，不是以色列人或者神特别残忍，为什么不让他们与摩押女子来往？因为摩押女子与他们行淫乱，而这个淫乱牵扯到祭偶像的事情。摩押人所敬拜的神叫做皮尔巴利或者巴尔巴利皮尔，他们的敬拜包括行淫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旷野里面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你再回头看民数记23章24章，又告诉你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摩押王他巴勒曾经招了一个人来，招了巴兰来为他们咒诅以色列人。经文里面讲了，这个巴兰是为了利益来做先知的。但是神让巴勒，让巴兰来到那里，神却封住他的嘴，让他只说祝福的话，不说咒诅的话。所以当他在那里做法术或者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祝福，不让他咒诅。巴勒听了气死了，我叫你来你不咒诅他们也就罢了，还连连给他们祝福，去去去，把巴兰赶回去了。但是巴兰回去之后啊，他又这一回真正帮巴勒一点忙了，他就告诉巴勒怎么样败坏以色列的百姓。以色列是神的百姓，当他们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经里说，巴兰说我看见他们没有罪孽，其实他们是蛮有罪孽。我未见雅各中间有罪孽，其实雅各中间罪孽比头发还多，但是因为神的眼光看他们是这样。那么怎么样叫他们能够不受神的祝福呢？只要他们犯罪离开神，神就不能祝福。所以巴兰就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其实不是，就教导摩押的女子去到以色列百姓那里去。你要注意啊，本来他们是要经过摩押地到迦南地去的，但是在路上面巴勒就受了巴兰的教导，把他们女子带到石亭那里和以色列人混合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从这里来的。因此菲尼哈的儿子起来在那里一枪把那个人钉死，跟那个摩押女子钉在一起，那么瘟疫才止住。而这次的瘟疫多少人呢？死了24000人。你看14节，这个以色列人是谁？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人名字叫辛利，是西缅族的。我相信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一族一族住在一起，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住在一起。所以既然辛利把这个米甸的女子哥斯比接来，哥斯比还有许多的姊妹啊，辛利还有许多的弟兄啊， 他们都一起行淫乱，瘟疫在西面的支派里面流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西面支派死的人最多，我相信在哥斯比的事情上面主要是西面的支派受了审判，所以西面的百姓在第二次被诅咒的人数最少最少只有22200名。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清楚，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神说那些在20岁以上的一个也不能进去，但是也没有说是不是所有其他20岁以下都进去，难道只有20岁以上的人犯淫乱吗？我相信本来西面的支派应当不止22200名进迦南，连累。弟兄姊妹，这里你也看见一件事情，若是我们属灵生命不肯先受对付，到了老年的时候快要建主的时候再受对付，是个大的亏损。当我们趁年幼的时候就先受神的教导，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年少负恶的人是有福的。当我们天然生命从小就肯受改变的时候，我们容易得着生命的补充恢复。弟兄姊妹，这里看时间的因素，这个40年以色列百姓死亡的倒在旷野的，神用新的世代来代替他们，但是那些临到进迦南才死的没有机会了。弟兄姊妹，这说什么？这说明什么？我们岂不应当趁着还有年日的时候好好的寻求主，好好的亲近主，好好的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明吗？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就近的时候亲近他。弟兄姊妹，神的话都是这样子，叫我们应当趁着还有今日就彼此劝勉，叫我们在属灵路上能够真实的往前，能够坚持的往前，能够不放松的往前。当趁着还有年轻的日子，在我们中间有少年人聚会，你不要以为少年人没有天然生命的败坏，你以为小孩都很单纯。我告诉你，上个礼拜我遇见这件事情，我心里非常痛苦，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告诉各位家长也都要听着，我的女儿要去看电影，看电影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请示我的太太，我太太说你们看什么电影，她说看某个电影，我太太说不行，不能看这个 R-rated 电影，因为你年纪还小。其实啊，不是年纪大小的问题， R-rated 电影那个内容性质是不是该看，个人良心的标准。我女儿就说好，那我跟他们讲我不去了。结果她的同学一听啊，这样子，那我们改看 PG 好了，就去了。弟兄姊妹，我心里，我太太跟我讲这事情之后，我心里真是高兴，我的女儿为了主的缘故做了见证，而他们的同学也受她的影响，一同站在主这一面。但到了晚上，我的高兴还没有完呢，我的女儿回来说，爸爸对不起，我做了一件错事。她说什么？我们本来是去看这个 PG 电影的，但到那很挤，所以我们就改换阵地去看了那个 R-rated。 弟兄姊妹，你说我怎么办？年轻人没有肉体吗？少年人没有肉体吗？每一个人都有，看我们怎么对付，看我们怎么在神面前认真。弟兄姊妹们呢，我们应当求神的怜悯，叫我们知道天然生命的可怕，而活在属灵生命里面。这好像也是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一条拯救的路。当他们在40年旷野里面的时候，一路走一路走，把所有的天然生命都淘汰掉，都淘汰掉。他们发了一次肉体就淘汰一次，发了一次肉体就淘汰一次。有些时候一次肉体不够，发两次，同一样的罪犯两次再被淘汰。弟兄姊妹们，我们天然生命就是这样结果。但是感谢神，神的信使保守以色列的百姓，照样60万大军进了迦南。神留意看守他自己的荣耀，不容任何人批评他。摩西也这样祷告，神啊，你一定要证明给那些迦南人看，你有能力把你的百姓带到迦南地去，免得他们说哦，耶和华没有能力，他的百姓死在旷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就说我注意看，我留意我的荣耀，一定不叫我的荣耀受亏损。结果他就把以色列的百姓60万 带到迦南去，不是同样一批迦南，不是同样一批六十万，不是同样一批，新的一代，照着预表来讲，有属灵生命的这一代。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新约的知识懂了一点，当圣经里面讲到基督耶稣里丰富的时候，用迦南地来预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要竭力进入迦南里的安息，竭力进入迦南里的安息，竭力进入迦南里的安息，这里是指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我们现在因为信心的缘故，因为我们有信心，当我们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主啊，我已经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的罪。当我祷告说，主啊，我已经认识我的天然生命不可靠，我必须依靠你。当我已经承认说，在我里面一无良善，只有投靠你做我的救主。弟兄姊妹，你的信心就像民数记里所表现的，已经带领你进入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当我们这样承认自己的罪，当我们承认我的肉体的时候，圣灵已经来接管我。所以每一个人当他第一次祷告，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的心里，求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罪，求你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主已经答应这个祷告，你就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你的里面。这就是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拯救，我们已经因信得以进入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啊，在经历上面讲，在经历上面讲，是我们经历我们的软弱，经历我们的失败，那又是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是这样经历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永远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神能够保守留意，叫他的话都实现在我们身上，像他怎样对待以色列人一样。这个六十万一千多少人，六十万1730名，六十万一千七百三十名是真正进入迦南的。那么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忘记，在这六十万中间有两个是老头子，哪两个？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已经是过了80岁的人了，但是一样的刚强，一样的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始至终就在信心的原则里面，从来没有软弱过，得胜的人。感谢神，神不是看我们年老年轻，神看我们有没有信心进入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感谢神，在这六十万中间有加勒和耶夫尼，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六十三节我们读一读就结束了，好吧？26章63节，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数点以色列人，但被属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圣经里非常仔细地把这件事情前后隆重做了一个交代。如果我们读圣经很快马马虎虎读过去，可能我们不太注意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太注意那个细节。那今天早上我们没有讲很多的细节，只是就这两个数字的对照跟这里所记载的，我们说明神的信实，说明我们的软弱不可靠，说明我们的没有信心，说明我们天然生命必须被淘汰。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被淘汰的时候，属灵的生命就长出来了，而且因着这样，我们就证明神的信实，神是信实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